谢谢父母亲的介绍，也谢谢赵哥的邀请，真的很高兴可以到你们中间来分享神的话语。神也给我很多不同的装备，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也看见有很多前辈的牧师们在照顾我，所以我今天才可以这样服侍神。所以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一同工。今天跟你们分享这一段的圣经呢，应该是你们很熟悉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可是我只是挑其中几个比较重要跟我们仆人领袖这个题目来反馈。我相信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很美丽的一个诗歌。首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当我们说要学习这个属灵的领导的时候，我们就要看仆人领袖，其实耶稣就是最好的榜样。那首先你们要明白仆人领导这个名词呢，基本上从圣经里面的概念找出来，可是真正把它在北美的这个世界的环境当中来传扬的是 Robert Greenleaf， 他在几十年前就把这个名称把它写下来。后来我们再继续的发现，原来他所用的材料都从圣经而来，所以我们也很感谢神。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属灵的榜样的时候，我们就用 His H-I-S 来代表我们来从耶稣基督身上来学习，因为他是最佳的一个榜样。 His 代表什么呢？ His 首先是代表 Humility， 耶稣基督的谦卑。我们从他的身上看见耶稣基督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所表现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家来服侍的时候，也要存一个谦卑的心来服侍。那个 I 是什么呢？ I 是 integrity， 是诚信。诚信这个字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有不同的应变，我们要处理很多的事情，可是我们按着一个圣灵的引导来做事情，可是有些时候人邪恶的心意可能放进去，我们要很小心。那我刚刚从中国回来，其实我去了中国好几天，我们去了湖南，去了湖北，也去广西，好几个城市，30天的旅程很累，可是看见很多。当中我知道有一个牧师，他是香港的一个牧师，他做中国施工做了很多年，他最近给中国的公安、国安，是国家安全局，把他叫去来有一个饮茶的时间，就是谈话的时间。他可以跟我说，我会跟你们分享，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他说他在香港里面做中国施工做了很多年，国安呢对他很有这个留意，注意他了，所以最近找他去谈话。谈话的时候他就把他一切所做的明明白白地表达出来，没有任何什么的隐藏。因为在中国来讲，你讲实话就最好了，他把这都讲出来。然后他们就说，哎，谢谢你牧师，你在这边的服侍很好，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你可以留下来吗？我们帮我给招待你一下，我们有宾馆可以在这里住下来所以这个牧师很醒目，我们广东话说他很明白。他说我不要，我的师母在等我了，我要回家了，这样子。后来他有人跟他说，你是做得非常之对，假如你留在中国里面给他招待一两天的时候就很麻烦，晚上也有很多麻烦的事情要发生。所以这个牧师是做对了，他没有接受他们的这个招待。 Integrity 诚信今天代表我们的在神面前服侍的态度也是非常重要。第三个 S 是什么呢？ H-I-S， 那个 S 是 Simplicity， 那个是简朴的生活。我们基督徒说今天我们需要简朴的生活。我们在多伦多在 Richmond Hill 这边生活的时候神给我们很丰富我们都搬到这个地区来生活。你看着我们的房子的价钱一天一天的升高了很多，现在你坐在这边很多是百万富翁了我们感谢神某一程度来讲，可是我们也知道简朴的生活也是耶稣基督所表达出来的。今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His 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从他身上来学习。 保罗呢，在腓立比书这一卷书当中，他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耶稣基督，其实对他的神性，对他的基督论当中，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我们要看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留意一下里面所讲的。首先，腓立比书这一卷书，你们都知道，大概你们都知道，是在保罗站在他的灵悟的时候，他在困在这个囚炉的时候所写的一卷书。到时候，当时他大概是受着苦呢。他写一卷书的时候，他要知道，生不一定能够出来。可他写的时候，他心里头赞叹，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当中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他是我们的主人。保罗明白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怎么样，所以当他写出来的时候，第五节开始他就讲，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从这方面来看，今天我就给你一些的讲义，在讲义当中我就提到第五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的心路决定我们的出路。耶稣基督他服侍世上这三年多的时间，其实不是很长，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训练门徒，十二个门徒跟着他，还有其他七十个门徒，还有其他更多的，他一次向400-500人来显现他复活的时候，所以有很多人来跟随耶稣，他把时间都放在门徒的身上，做他的门徒训练，基本上就给他们做一个榜样。可是我们明白，要服侍耶稣基督，我们的心路决定我们的出路。今天我们如何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你知道我们做牧师传道人，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些的招募的会议，也有一些什么叫 statistic， 有一些的数据告诉我们今天教会的状况怎么样。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牧师分享，他就收集了一些数据，他说呢，现在的教会大概83%的牧师，他们都说他们自己的教会是要求这个牧师们要做 CEO。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情形，是教会要求你的主任牧师做 CEO。 因为什么呢？教会很多事工很忙，需要这个主任牧师来统领所有的事工，所以很多时候对这个 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好像一个机构，好像一个 大型的企业一样，要求这个领导做起这事情。可是我们在想，做神的仆人不是要传讲神的话语、祈祷、祷告、传道为念吗？可是今天很多教会都把他们的主任牧师当成是他们的 CEO， 这是一个比较可悲的一个现象。那今天我们能够改变这个事情吗？就说我们弟兄姐妹怎么样看你的主任牧师呢？心路决定出路。今天我们服侍神的牧师们、传道同工，我们都有一个心，我们要把一切都放下来服侍神。我们没有要求什么，我们就是说神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放下我们自己。我很感恩，我可以跟你做一个见证，我自己还没有奉献做传道人之前，我是做工程师的。做工程师在加拿大，我有两个省的牌照，也蛮不错，薪水也很高，地位也很好。我有扎个7-8个工程师跟着我，我是工程的主管，做得很好，也写一些的工程的文章，把它登出来，也是很好了，就自我安慰了，做得蛮不错。我一个人签名8000万，8000万是很多的钱，这个是20多年前的事情。这个工程，我是做电机工程的，我是念跨学工程，可是公司是做电机的，我要去泰国跟他们盖很多的发电厂，所以这个都是很特殊的一些的技能。我很感谢神，我能够有这个的才干。可是后来神呼召我，那很简单，进个祷告，也不容易的祷告。我跟我师母两个人就跪在神的跟前，我们就说愿意把自己放下，你的心路决定你的出路了。
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看见很多的人如羊走迷，没有牧人一般，非常可怜。我同样要看见这些的景象，我也要服侍神，所以我把自己放下，把工作放下，然后进入神学院读书，读了一段阵子，出来牧会，牧会之后要从渥太华转到多伦多。其实当时呢，高云汉牧师是我的老师，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差一点进了华基了。高牧师来找我说：“哎，谭弟兄啊，你毕业之后什么打算啊？”这样子啊，我说我还没有什么，可是我要回去渥太华的教会看看我的主任牧师有什么安排没有？早就没有安排，我很乐意来加入高牧师你的领导当中这样子啊，华基的这个系列来服侍神。那后来渥太华他们要我牧会要我几堂工作就开始了。可是后来我又来到多伦多，来到多伦多之后呢，我也相信神给我有很多的训练。首先我在北边那个我们城北的华人宣道会，本来不可能盖成一个礼拜堂的，后来神就恩典也盖成了，真的不容易，可是主有恩典。在完成了这个礼拜堂之后呢，教会在增长，忽然之间也有个呼召来让我出去做全国宣道会的事工。全国宣道会的事工也不容易做，因为到时候当时我在想，哎，我是谁呀？我哪有这个能耐呢？服侍神走这个，我做这个总干事的这个工作。你知道加拿大华人宣道会呢，我们这个宗派呢，全国有90间的教会，每一个主日呢，就在今天这个主日，超过22000的弟兄就在敬拜，在全国不同的城市，他们就让我做担当这个的总干事。我经过祷告之后，后来还是谦卑了顺服就出来，一直在发展这个教会的工作。我在宣道会当中有300位的牧师跟宣教士，300位啊，所以我就也帮助他们来成长来发展，也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每一个主日都飞在Vancouver 啊 ，Calgary 啊，在中国啊，在美国啊，在欧洲啊，也在不同地方去，很多的地方来推动福音工作，开拓祭坛。感谢神，去年我就回来，因为我这工作做了12年，根据我们总会的规定，你可以做3任，每任只是4年，所以加起来12年我就到期了，期满了，就下来了。那我就很感恩，哎，我做满了我就下来了，下来我就回到自己的教会做主任，不是我从来没有离开我自己的教会，只是再回去，有人跟我说，没有一些主任牧师离开了12年还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去的，好像这样子啊，我就很感恩，也不是我自己有什么事情，其实主有恩典，我就顺服走在神的这个道路上。事实上，谦卑是重要，一切都在神的安排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自己为自己做打算，可是你的心路决定你的出路。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因为他要上十字架，你知道吗？犹太人要他做王，他的门徒也盼望他做王，跟着呢跟随他的人都有好处吧，可是他没有，他宁愿上这个十字架，为世界上所有的人来钉死，然后他的流出宝血洗净所有人的罪。我们感谢神，我也在这个光景当中得到拯救，盼望你们有同一个的心智，你的心路决定你的出路。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做仆人做服侍的时候，我们也要问自己，未来5年你在做什么。我自己的勉励自己，我也勉励同工，你也可以自己跟自己说，我5年之后在什么地方，可能还在这个教会，可能还在某一个岗位服侍，也做得很好，说不定也有可能已经离开这个地方，回到老家，回到美国，可能要到不同的地方去工作宣教服侍神，我们不知道。总之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在神恩手带领当中， 一切都可以说平安，因为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再惧怕，前路茫茫，感谢神，心路决定出路。可是保罗也跟我们说，因为在圣经当中，他把耶稣基督这个基督论是一个最美好的，这个最完整的一个的研究把它写出来。因为在圣灵感动之下，保罗有这个感动，他写下来。所以之前有人曾经这样说，哎，这个可能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嘛，可能这一首这是首诗歌在早期教会的时候敬拜的时候所用的。我在想，没有这个诗歌那么简单吧。刚才我们也唱诗歌，这些诗歌很随随便便写出来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总有一个感动，这个诗歌才可以写出来。神的话语真的是神的圣灵感动，所以保罗是按照神的感动，把他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含圣灵给他的指示写下来，所以很美好的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哎，这句话很难解释，好像说我们的和合本呢、翻译的时候就算得不好，可是基本上就告诉我们说，他不坚持拥有这与上帝平等的一个的地位。那这样子比较明白，比较简单，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的态度成就了我们的高度。我们用什么态度来服侍神呢？刚才我讲了，保罗是在做监牢的时候所写的这一首诗歌。做监牢的人，你的心态怎么样？你的心态大概是很苦啊。假如你在监牢当中，监狱里面来生活的时候，哎呀，没有自由，无自由，是自由，很惨。可是保罗呢？保罗在写腓立比书跟其他的监狱的书信的时候，他不是这个的心态。你有圣经可以打开，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看往后看一点点，第四章的细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细节，保罗在这个地方很辛苦，本来应该是很痛苦的，可是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靠主想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很多时候我们在生命遇见很多的困难，可是耶稣基督他本有，耶稣本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很特别，我们都按照神的形象来做。在于我们跟耶稣基督来学习的时候，他本来是高高的，可是他很谦卑，把自己的地位降低了，降低了上帝的之后，就能够跟我们一同来服侍。我们也很感谢神，因为他这种服侍的态度，他把自己降卑，让我们来服侍。我们看见神真的这样爱我们。保罗他的态度是很喜乐的，因为他服侍。你没有想过在服侍人的时候你的心是特别喜乐的？那我在主日的时候，我看见无论在我教会也好，在这里我也看见弟兄姐妹啊进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参与服侍了。服侍的时候我们心是很喜乐的，很开心。保罗就是这个的心态，就让我们有这一种的喜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服侍他的时候也有一个谦卑的态度。还有一节的圣经大家可以打开，我们可以打开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里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心是怎么样。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这里怎么讲呢？圣经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的心里必得享安息。安息是不容易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忙乱，太忙了，我们一天怎么24个小时才不够用，你盼望有48个小时对吗？太多事情要管理了，能够在礼拜天安安静静的坐下来敬拜神，实在是一种享受，也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建立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这个态度有一个喜乐的心、谦卑的心来服侍神。在我服侍的那么多年当中，有一个牧师我很敬仰的，当然高牧师是我的老师，还有另外一位牧师也是刚才副牧师提到麦西珍牧师，他是老人家，我这20年前跟他学习一些长道的方法等等。麦牧师呢，他几年前80岁，他80岁的时候，很多同工都给邀请去参加他的这个80岁的生日，这样子很开心，他也很开心。我看见老人家这样，我心也很开心。他是我的一个 mentor， 一个榜样嘛。他当中讲了一段的话，很多都讲得很好，我只记得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说要做一个好的同工呢，里面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喜乐的心。其实他所讲的用英语来讲是 joyful capacity， 你需要有这一个喜乐的这个能耐来明白究竟今天我们服侍的时候，然后就没有什么痛苦了。保罗之所以没有痛苦，因为他看见所有一切都是为神而做，做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我们的主也开心，那主开心我也开心了。所以我们很感谢主，今天我们服侍神能不能够好像保罗的这个心态。那我自己也相信耶稣基督有神的形象，不与神同等，他自己已经把自己谦卑，他的形象上我也看见本来就有种喜乐的一种的形象在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还有第7节，我们看下去的时候，保罗把这个耶稣基督的基督论再把它再写下来的时候，他说第7节，反倒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耶稣基督可以这样做，我相信在他的生命当中一定有一个很大的使命。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个使命感的人生，所以我们的使命的定义我们的生命。我自己在想，基督徒都明白大诫命，哎，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怎么样，爱人如己，这个是大诫命。大诫命你们都懂，都做得很好。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哎，我们有个好的团契，好的教会生活，这就是我们的大诫命当中所做出来了，犹太人也很看重。可是你没有想过，一个基督徒只是但有大诫命是不平衡的，因为我们需要有大使命。大诫命好像就一只手，好像一个飞机有一个翅膀，我们需要两个，有大诫命有大使命，才能够平衡，才能够为主飞翔。这样子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人生才可以怎么样，重新得力，每一天我们为主做工。我们的使命定义了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方向。耶稣基督有大使命给了我们门徒，实际上他自己把这个大使命讲下的时候，我们都明白需要去怎么样，往普遍下去，把福音传给一切相信的人，奉父子的圣灵的名给他施洗。还有一样我们没常讲的，就是说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福音有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到。你知道这句圣经吗？然后末期才到，福音没有传遍天下，耶稣基督就不会再来。实际上今天我们把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信息讲得太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好啊，哎，这个环境很舒服，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福音的信仰给我们很繁荣的一种的心态，我们信耶稣的就永生很好了，有天堂的 passport 了。这是对我自己大诫命，可是你没有为周边很多人没有信耶稣，在乍大以外很多的国家很多人没有信耶稣来祷告呢。 不但是为他们祷告，有行动的把这个福音带给他们呢，这个是大使命。我们的使命定义我们的生命，你愿意做好这一些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属灵的生命需要有一个计划。有人这样讲， If you fail to plan， 怎么样？ You plan to fail。 英语是这样讲，很简单，假如你没有生命的计划，那你的计划没有生命了，很简单了。让我们今天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焦点对准耶稣基督，究竟我的主，我们的主怎么样吩咐我们呢？要我们就做什么呢？今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做得不错，可是如何做得更好呢？有一些领导学的大师，他们在讲 Level 5 Leaders， 你没有听过，今天没有时间讲一些 academic 的东西了。 Level 5 Leaders， 他们很简单， From good to great， 今天做得不错，可以停留在 这边吗？怎么样从 good 好的做得更伟大 to great？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满足现在的这个状况，还有在普世宣教，我们需要行动来支持。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法国巴黎的这个问题刚刚发生，你知道吗？现在这个世界跟我成长的时候不一样了。刚才我说他们父母是说有六个孙子，我也很开心了，我有六个了，我大概给退休了吧可是这个世界不断在改变当中，我们宣教的策略也在改变当中。很多年前是百人差派，怎么样宣教是到中国到印度到非洲，他们要学当地的语言，他们一生就埋骨在哪个地方然后传福音。可是今天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有很多民族包括我们中国人都在这个流散散居的这个状况当中。假如我们在散居，代表我们很多从国内来到加拿大多伦多这边生活的中国人，他们信了耶稣然后把福音带回中国，可能也带到世界不懂的地方传福音给中国人。你们已经懂普通话了，我的普通话就刚刚学没多年，所以你们都有普通话很好的文化的底子，你们可以把福音传开，比百人洋人他们再重新学普通话，这不是容易很多吗？我告诉你，我们中派宣道会现在还有宣教士给差派到台湾去，他们宣教士到台湾是百人啊，他们学什么？学台湾语，在哪边来服侍？你没有想过，我真的心里头不安心啊！我们中国人今天到今天还需要百人去学台湾语，跟台中的哪边的人来传福音？你们在哪里去？我们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不去？为什么我们不能去？你看见这些吗？使命定义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需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假如耶稣基督让我们去，仆人领袖也是有这一个的心态，没有这个定义的一个方向，我们根本我们的生命还是有困难。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本来是高高在上的，不需要做奴仆的。仆人领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一个的言语，为什么你就是一个领导又是一个仆人呢？领导根本就是领导嘛。中国人的领导人他太厉害了，你都明白了，今天他要做什么就干什么中国的领导人他说一句话什么都改变了，哪有需要什么奴仆的这个心态？唯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才看见需要仆人这个心态。耶稣已经做了这个榜样，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今天我们愿意把我们在这边美好的生活放下，
然后为主做工吗？这是我们生命一个挑战，不简单的，这个决定不容易做。从今天开始你听一下，明天再听一下，后天再思考一下，再祷告一下，可能神的动工在你的心中改变你的生命的看法，给你一个真正的使命去做好它。第四，处境由顺逆境。逆境我们通常都会遇见的，因为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嘛，都有这一些逆境的情形。可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呢？耶稣基督他面对时候是怎么样？他其实他自己卑微人的样子，他就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本来他可以不做的，你明白吗？他可以不去十字架，不要死在十字架，他绝对有这个自由。可他自己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最近在中国国内跟着亚洲呢，因为女权的女性的地位提高了，所以现在有一种叫 flexible leadership， 就叫柔顺领导。那这个是蛮新的，柔顺的领导，它基本上是说很多女性在亚洲啊、中国啊、香港等等啊，尤其是加拿大也好，尤其是亚洲区，他们的地位提升了。新加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看见这些的女性的地位提高，他们就开始研究，哎，那么女性领导的事情是怎么样呢？后来他们就有一个提议了，柔顺领导 flexible leadership， 就是今天很多女性的CEO 了啊，他们这些很好的领导，他们所做的时候，他们发挥女性的温柔的一面，也同样能够带领。哎呀，这个也很特殊的，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的一个方案。那究竟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这样子怎么去研究呢？这个我们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步，我还没有看见有一些什么论文写出来有关。女牧师在华人教会怎么样去做领导这一些的文章，盼望将来可以有了。可是今天我要明白，耶稣基督他顺服，他知道神的心意，可是他顺服。从人的角度来讲，十字架是最痛苦的这个刑具。当年罗马年代死囚用钉十字架是最残忍的一个死的方法，可是耶稣基督他知道，他顺服。那今天我告诉你们，我在很多教会讲道的时候，其实我所讲的很简单，你们都明白，其实你们明白是一件事，能不能够愿意这样做是另外一码子事，是两码子的事情。知道行道，陈世清牧师，你们大概有听过他的名字，是世界华府的总干事。他有一次来到这个 Vancouver， 是我邀请了他来跟我们宣道会众多的牧者来讲道。他来了，那一次他讲道，我听他讲，他说华人教会今天呢，我们这个 knowing and doing 都很好，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很多，我们也可以做了很多。真的华人教会你讲圣经，你讲很多的道理，很多的洋人教会没有那么多，所以华人教会很多 knowing 很多 doing 也很多，因为我们很忙的，教会密密麻麻的程序很多，你们崇拜聚会之后也有小组，也有其他等等的聚会，都很好啊，基本上这些都很多 knowing and doing， 服事上没问题，明白也很明白的很多。可是他就指出有一个我们很大问题，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缺乏的就是 being，
我们所知很多，所行也不少，所事就是我们那个 being a Christian, being a follower of Christ, 我们还是有问题。Being a servant leader, 作为一个仆人领袖，我们还是服事上面很多地方可以学习。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华人教会，我们知道我们当前有很多的挑战，这种种的挑战都是不容易的，需要很多很多的内心来做好。那今天我们的教会牧长在教会服事有没有难处？耶稣基督当年他要走上十字架这条路是最困难的了，可是一直以来这些公会啊，犹太的公会的领袖们啊，祭司长啊，还有罗马的官都给他有困难，他都一一克服过去，最后走上十字架。那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事有没有困难？有的，我肯定告诉你，因为我在帮助很多的牧者，这些牧者们呢，虽然教同工呢，他们不会把这些痛苦的事情跟一般的弟兄姐妹来分享，跟你一分享的时候就麻烦了，就越搞越大，说倒不如不讲。可以当我跟他探访他的时候，他就愿意把他心里头的话来跟我讲，我很感谢我们的关系，他也信任我，把他们的难处告诉我。曾经我去探访有一个牧师，他的也不是的牧师长，他的师母跟我的师母讲，他说我们这个礼拜可能没有钱做一些事情了。我就知道这个教会对这个牧师的薪水方面需要一些调整。你知道在今天洋人教会面对很多的困难，这个也是我们可能华人教会将来要面对的。85%的牧师他们在神学院毕业大概5年左右，他们都会遇见一个问题，就是说有耗尽的这个问题， burn out， 耗尽。他们 burn out 的问题呢是很麻烦的，因为他们这个是不是一天就说做得很累，是一天一个周一个月一年5年大概左右，85%的牧师都说他们曾经有这个 burn out 的经验，要代表牧师们服事真的不容易，很困难。美南浸信会曾经有一个的数字，美南浸信会每一年有6000个牧师离开他们的岗位。哎呀，我在想每一年6000真的蛮多啊。今天我们怎么样去看耗尽的问题？当我们遇见这些问题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的处境是什么呢？ To be flexible， 我们说今天是很重要，我们牧师同工们都要学习怎么样才能够可以柔顺当时这个逆境，因为我们知道困难来了，不容易解决，我们需要有智慧，我们需要有神给我们的这些的信心爱心来把它继续做下去。所以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我们一定要忍耐下去做好它。说这个忍耐不是哑忍啊，不是说什么也不理逆来顺受，不是这样，反而我们有聪明有智慧的祷告当中晓得怎么样去把这个环境扭转过来。每一个处境都是一个新的一个机会，可能是一个危机，在这个危机之后可以看见一片的曙光，神也在带领我们，给我们一个盼望。有些时候我在想，假如这个环境这个教会从来没有困难，大概它不会成长，因为都很满足了，不会成长的。
所以我们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来看，好像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正面的角度来看，普世教会很多人都得到拯救，因为他一个人愿意牺牲。今天我们怎么样看教会所面临的这些困难？
那华济教会城北当然是我们现在多伦多最大的教会呢，当然也有一定的困难呢，发展上的困难。宣道会是整个加拿大最大的宗派，20000多的弟兄姐妹每个礼拜天聚会，我也有很多的困难要面对，要帮助，而且这些困难是全国性的，不是单一个地区的。那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更多属灵的亮光。仆人领袖是我们今天在神的跟前要努力做好的，假如我们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我们也明白的知道我们不能够完完全全的把自己奉献给神。今天求神使用你们，也求神帮助我，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的传道人，当我们知道仆人领袖最佳的榜样要从耶稣基督身上来学习，我们就回到 humility 这个谦卑，回到 integrity 诚信，也回到 simplicity 很基本的简朴的生活，让我们有建立这个美好的这一些的榜样，也能够叫教会整体可以增长，可以发展。最后我盼望弟兄姐妹都能够同心合意，在这个宽屈薄暮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都能够同心合意成为神的儿女来服侍神。那我们一同来祷告吧。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看见生命的出路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找出来，谢谢你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信路可以决定出路，我们的态度要成就我们的高度，我们的使命要定义我们的生命，也盼望我们所处每一个环境都能够有主的恩典来承托，让我们所做的一切讨你的喜悦。我们恭敬的把我们华人教会在加拿大要面临很多的挑战，无论是领导的阶层，无论是信徒的服侍，都愿意交在主的手中，让神帮助我们。我们为着未来的华人教会来祷告，需要更多的传道人，盼望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也愿意接受装备，在未来的日子当中预备好自己来迎接神，你自己迎接耶稣基督。谢谢你给我们今天从圣经当中的学习，也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要按着你的心意来行，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